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5月2号星期一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江宁。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官坎贝尔周一表示，拜登政府将邀请太平洋地区领导人访问白宫，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关系。坎贝尔在美国新西兰商业峰会上公布了这一信息。此前，由于北京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，人们日益担忧中共政权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，并可能构成安全威胁。坎贝尔告诉在奥克兰参加峰会的与会者，白宫在接待太平洋岛屿领导人的同时，将加强与太平洋国家的外交关系，其中的一些国家已有几十年没有美国大使与之接触。他说，拜登政府将携手美国国际开发署与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，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资金，并恢复和平警队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工作。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，有经济学家表示，受中共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影响，特别是上海等地封城的影响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恶化，这更像是一场衰退，而不仅仅是增长放缓。上海的铁腕清零波及供应链，当地三家电动车厂蔚来、理想与小鹏的四月交车量分别锐减超过40%，其中理想的交车量锐减幅度更超过腰斩，达到 62.3%。 中国乘用车协会表示，零售交付量同比下降 39%。 中共政府上周六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，四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连续第二个月萎缩，相关指数跌至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。衰退通常意味着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。上海封城之前，电动汽车的销售一直在蓬勃发展，但是过去两个月，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和其他汽车工厂因上海采取清零风控而被关闭。当下最迫切的问题是，他们能以多快的速度重新启动，以满足激增的需求。德州众议员谭·帕克最近表示，埃隆·马斯克绝对应该参考特斯拉的做法，考虑将 Twitter 总部从加州迁往德州。他在马斯克最近与 Twitter 达成价值440亿美元的私有化要约后表示，埃隆把特斯拉和 SpaceX 带到德州是了不起的决策，也是正确的决策。我认为也应当对 Twitter 做出同样的决策。他意识到德州是美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州，我们对企业都很开放。帕克还说，我们会支持这种做法，我们也会铺上红毯欢迎他，但关键还在于他住在这里能亲身体会到德州带来的不同。德州州长阿伯特也在上周提出了类似的建议。CNBC 报道，华府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上周在报告中表示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制造粮食危机并推升能源价格，带动全球通货膨胀，但中共为阻止国内肥料、猪肉和钢价的上涨，偷偷祭出管制措施和关税，也助长了全球通货膨胀。中共选择政策来解决国内问题，却将成本转嫁给其他地区的人。中共去年七月下令中国的主要公司暂停肥料出口，以确保国内的化肥供应。十月，肥料价格继续攀升，当局开始对出口施以更多强制审查。报告中写道，这些非关税壁垒措施让中国的肥料出口大幅减少，中国肥料价格保持稳定，甚至开始下滑。这和世界其他地区肥料价格持续飙涨至去年的两倍以上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另外，中国宣布为了达成净零排放目标，未来将减少钢铁产量后，世界各地的钢价过去几年加速上涨，而三月中国的钢价比实施管制前下降了 5%。 美联储将在5月3号至4号的会议上讨论政策走向，行业普遍认为美联储本周宣布加息50个基点的几率几乎为 100%，此举可能会成为美联储快速收紧货币政策的前奏。学者警告说，美联储正在完全转向对抗通胀，并准备牺牲一些经济的需求， 这意味着股市投资者在四月份经历了残酷的一个月后，五月份将会面临更多困难，届时风险投资的波动将会加剧。自2000年以来，美联储首次准备做出加息50个基点的举动，这意味着美联储的步伐可能会迈得越来越大。四月早些时候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，现在当局希望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恢复 2% 的通胀率。他证实，五月份加息50个基点将是下一步的走向，也不排除以后加息的力度将会更大。
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，江宁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